你是否曾被问起，为何基督徒敬拜独一上帝，却又敬拜耶稣呢？另外，教会从一起初就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三者的名缺一不可，但这岂不让前面的问题变得更复杂？现今基督徒的难处也曾经临到过初代教会，不同的是，这个问题曾为初代教会带来巨大的动荡与撕裂。到今天，有许多的教堂都以三一为名，这个名称不仅为过去的教会历史做见证，也成了今天普世信徒清楚依循的信仰准据。要谈三一论，必须先来思想两个相关的问题。如果基督的神性赐予父神的神性，还应当把敬拜归给基督吗？反过来说，如果耶稣是神，那么是否代表他不是人？第一个问题关乎基督的神性，第二个问题关乎他的人性。三一论所要讨论的，与其说是上帝的独一性，倒不如说是基督的神性。至于基督的人性，必须留待下一讲再介绍。基督徒若承认父子圣灵之名，就不可能只谈子而不谈圣灵。早期的信徒因着缺乏神学思考，普遍将圣灵只当成是恩赐，而不将它视为具有独立的神性。以上这些问题在教会界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至终圣三一被确立成为大公信理。第一个确认三一论的重要教会信条，则被称作尼西亚信经。我们如果观察早期教会的教义整合过程，会发现它都是因为神学争议所引起，乃是因为人的信仰思考还在扩展的当中，必须用有限的词汇和表达来形容对圣经关键启示的理解。在初代教会，只有希腊语教会具备发展抽象神学思考的条件，因为神学性思考与哲学性思考都属于高层次的探索，需要以社会既有的抽象语汇传统来作为讨论永恒议题的沟通基础。而放眼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就只有希腊人累积了这方面足够的思辨文化。我们先来看前尼西亚时期关于三一的异端，介绍神格一位论异端。之前在谈初代教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洛格斯这个词汇成为基督信仰与传统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尤斯丁是洛格斯神学的始祖，用洛格斯来解释父与子的关系。洛格斯出于父，是第二位神。这个洛格斯神学后来被艾任纽、厄利根等人所采纳，他固然有优点，但也可能被误用，特别是让洛格斯看起来比父还小。儿子若比父小，就代表父子是不同的本体，这一来就很难再宣称基督教是敬拜独一神了。有人觉得洛格斯神学太过危险，就大力倡导上帝的本体只有一个。这么做原本是为了平衡洛格斯神学，但却矫枉过正，变成另一种异端，称作神格一位论。用白话讲，就是上帝的本尊只有一个。神格一位论又分成两种，一种认为父子灵犹如是舞台上同一位演员所戴上的不同面具，只不过是外形不同，本质却是同一个。这个说法又被称作形态神格一位论。最极端的形态神格一位论甚至宣称被钉十字架的其实和圣父是同一位。这个说法让形态神格一位论又被称作圣父受苦说。教父特土良曾经谴责表示，形态神格一位论赶跑了圣灵，钉死了圣父。 另一种神格一味论的教导更具杀伤力，认为死和圣灵不是和父本质相同，是在主张子比父小的次位论，而且认为子不是从一起初就成为地上的耶稣，而是地上的耶稣这个人在受洗或复活的那一刻，因着从上帝领受的能力才升格成为子。耶稣这种从人变子的身份更换是因着动力的介入，也因此这种神格一位论又被称作动力神格一位论。而有鉴于这种由人变子的说法看来像是让耶稣成为上帝的养子，因此他又叫做四子论。希腊语教会的主教们在西元268年谴责动力神格一位论是异端。四子论的错谬在于他所描绘的基督是不完全神，但上帝既是独一的，而且除了他不该敬拜别的神，因此对基督徒来说，在神与人之间没有所谓半神半人的混合体。但许多信徒在个人的灵程进展中是否也会反映出四子论的倾向，一开始会只将基督看成是人或者是一个有能力的超人，到最后才肯定他不会是半神半人。基督徒的内在体会可能会与真理有些微的误差，而正因如此，教会才需要透过外在有形的宣告来帮助和引导信徒的内在体会。四子论之所以会被教会所定罪，不是因为他只是内在的想法，而是因为他想要公开改变教会的信仰认同，因而遭到了拒绝。值得庆幸的是，因着教会的合一立场，与四子论相类似的包装说法就无法轻易地再混淆信徒的信仰认知了。接着来看特土良的三一观。拉丁教父特土良对基督教会三一观的明确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的论点虽然不是没有瑕疵，但是在他的时代三一争议还没有完全浮上台面，因此我们必须以铺路者的角色来定位他的贡献。特土良批判了当时正流行的形态神格一位论，并且首次提出三一这个词汇，为教会日后的用语奠下了基础。特土良认为父子圣灵三者是不同的三位格，却成为一，子从父而出，就如同阳光从太阳发出，而从阳光就可以知道有太阳，也因此父与子拥有同一本体，拥有相同的神性地位与全能，但是因着工作的不同区分而成为三位格，也就是独一的上帝、道成肉身的子以及被差的圣灵保惠师。就这身份来说，父大过子与圣灵，但是父却无法独自存在。特土良用罗马帝国的皇权来解释本体的合一这个道理。独一的皇权可以由不同的代理人来执行，却不会损害到皇权的独一与合一。他又举例，一棵树的果实是从树根再经由树枝而生长出来的，连小溪流也是从上游源头在经由大河之后才分出来。特土良用这些例子支持父子灵三者的不同。特土良用工作次序来解释三位之间区别的说法被称作次序三一论。他的三一观比尼西亚信经早了100年，却等于是尼西亚信经的基础。接着来看尼西亚会议的背景因素。对基督教和犹太教一神观来说，要谈上帝的一相对的容易，要思索上帝的三 反而深邃与困难。在初代教会，只有希腊语教会具备发展抽象神学思考的条件。希腊语教会喜欢谈论三这个高难度的问题，拉丁语教会则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影响，喜欢单纯的去强调上帝本体的合一性。拉丁语教会认为希腊语教会的神学讨论容易走向三神观，希腊语教会则认为拉丁语教会的神学传统浅薄，一味强调本体的合一，反而会走向形态神格一味论。拉丁语教会因着拉丁教父特土良提出的三一观，比较不会去质疑基督的神性。因此，后来在西元四世纪之所以会关于基督的神性爆发争议，其实是希腊语教会所引起的。这不是说希腊语教会的圣经知识较少，或者是说关于教义的争议都是人搞出来的。历史代表了时空里头的进展，这个进展充满了变数，真理却是超时空的，代表永不改变的事实。这代表即使真理进到了需要被救赎的人间，一样要在有限的尘世当中接受历练和挑战，但是在争议当中会让亘古常在的真理如同被琢磨的璞玉那般越显越明。我们不能以事后聪明的心态认为历史当中关于教义的争辩都是没有意义，以务实的眼光来看，信理争议是要我们去注意教会判定正统或异端所依据的思维是什么，以及他判定的结果是什么。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关于基督神性的争议是上帝所允许的，因为他帮助千百年来的教会更看清楚自己的信仰。接着来看亚流派所引发的争议。亚流是埃及亚历山卓教会的长老，大约在西元320年左右，他因着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和自己的教会主教亚历山大起了冲突。亚流认为至高上帝是独一的，在他以外的一切都是被造的，包括洛格斯和天使都是被造的。而洛格斯既然是被造的，代表洛格斯在被造之后才开始存在，就好比孩子要出了母胎之后才有生日一样。于是亚流和他的跟随者喊出了一个口号，道，也就是洛格斯，曾经在某个时刻不存在。亚流把他的思想写成歌，教信徒唱这些歌，这些歌在亚历山卓城传开，甚至传到了外地去，引起越来越大的骚动。许多人都以为亚流的思想代表教会，到后来几乎整个讲希腊语的帝国东半边都陷入到挺亚流或者是反亚流的纷争里头。君士坦丁大帝当时才刚统一全帝国不久，他得知国家东部的教会界对耶稣的身份起了争议，赶紧请西班牙的侯修斯大主教去担任调停特使。君士坦丁是个军人，他曾经打过很多场的内战，他只希望社会赶快回归安定，但很可惜侯修斯调解失败，君士坦丁只好在西元325年选定尼西亚这个城市召开全帝国的主教会议。这是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在教会史上被称作第一次大公会议，代表了基督教信仰发展的一个空前的新里程碑。这次大公会议总共有318名主教与会，只有4位是帝国西边拉丁语区过来的代表，其余全是操希腊语的东方主教。君士坦丁大帝亲自参与这次的会议，会期共持续了7个礼拜。虽然有一些主教是亚流的支持者，但绝大多数的主教对亚流的说法抱持戒心。经过了多天的僵持，与会的主教们同意用订立信经的方法来解决争议。这份信经 告白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从父的本质而出，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职，天上地下的万物都是借他受造。这个初步的信仰描述将圣子视为从父所生，而非如同其他万物那样是被造。此外，与会主教也明文谴责圣子是被造、圣子曾经不存在、或是圣子会改变等等一类的教导。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所通过的信经，最初只遭到两位死硬亚流派主教的反对，犹如获得了一致性的认同。至此，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也完成了他历史性的任务。亚流派看来已经遭到击败，但故事才刚开始。